感谢主，我们要永远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下时间我们交给院长来介绍今天的讲员。
今天是我们圣光一年一次的这个宣教周，那每一年的主题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普世宣教哈，特别是关乎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虽然我们是立足在圣光，但是我们的心是胸怀整个世界。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宣教周的学习，让我们更贴近神的这个心意。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员过去据我了解，刚才也知道说是在圣光有读过书哈。那么这个应该是40年前的事情。那么刚才那个图书馆也找出当时候江牧师的那个杰作哈。那么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个是圣光19周年宴庆的特刊有个耶稣的像哈。那么耶稣是黄头发套，那个像当时是江牧师画的 ，OK。那么还有就是这里有另外一张画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哈，非常棒。这刊物非常棒，这是我们圣光的宝贝东西。那么很高兴，那么今天江牧师来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江牧师是在台湾宣教史里面其实是很少哈，很少有这样的一位传道人愿意奉献给宣教哈。很早他就参与宣教，在这个Liberia 哈做宣教工作，后来也向印度人做宣教，特别是在回教徒当中来做宣教。他也在南非的这个 Pretoria 大学得到他的博士，那么也回到他的母校来教宣教学。他也写了好几本书哈，那么例如我们所列出来的这边的书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那么也有《华人宣教的新视野》。那同样的，他也有这个宣教的附身的这个多媒体的这个光碟，所以我们高兴今天有江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宣教的需要，挑战我们学生更多的贴近神的心怀，就是面对这个全世界的需要。我们把时间交给江牧师 ，OK。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圣光来分享哈，很有亲切感哈，还有一些老朋友哈，感谢主，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家中，我们来思想到神你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个福音传遍普天下。主啊，让我们也能够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你怎么样蒙父差遣来到人间，你也照样差遣我们去把福音传遍普天下。求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当年他是在现在的科威特乌尔，然后呢他神呼召他往上走到哈兰哈伯土耳其下面，然后又来到耶路撒冷迦南地有七大族，然后他又曾经到埃及北非那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从科威特经过巴比伦，然后到哈兰，然后到迦南地，然后到埃及那所以非洲也有，还有中东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是75岁那神呼召他我们看创世纪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么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呼召为什么要75岁才去做宣教士？现在都是越年轻越好，要学一国另外一国的语言比较容易可能古时候他们比较敬老尊贤，所以越老讲话越有分量所以老一点才去宣教那现在宣教机构已经不限年龄像以前都有限制说20岁30岁 才可以加入差会，现在已经都不限啊，退休以后七十几岁去Liberia 宣教都有啊，他们美国讲英文，然后直接去 Liberia 用英文啊，不需要限定年龄，现在读神学院好像也没有限年龄哈啊，那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为主工作啊。那神要亚伯拉罕去跨文化呢啊，也跨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哈、啊。那我们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还好，他不是种农的，他如果是农耕，那他要把稻田卖了、房子卖了，然后才可以去做宣教士，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他是畜牧的，好、啊、不，这个什么游牧民族的哈、啊，那所以他的厨房会动。哦、他的肉也可以动、哦、不用放冰箱，而且那个肉都是新鲜肉、哦、杀羊杀牛杀骆驼、哦、都是现吃的、哦、肉还是温温的、哦、都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搬冰箱、哦、你哪里有可能还搬，像现在美国的 caravan、哦、它还需要有冰箱还有发电机之类，对不对？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房子都不用啊，房子呢就是用那个帐篷嘛啊，那所以就放在骆驼的背上，所以骆驼又可以搬家 啊肚子饿了又可以吃啊，所以呢也可以搬家也可以吃啊。那他们呢啊，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两个人哦，不是老夫老妻哦，他还有318精练壮丁，对不对？可以打仗的有318，那么每一个丈夫至少有三个太太，对不对？啊，旧约时代嘛、哦、大概有三个太太，那、啊、每一个太太给他生五个孩子，这样多少？啊，好、啊，318乘三又乘五，大概好几千人、哦、对不对？所以呢，可以说，嗯，他们一做礼拜的时候、哦、哇，一唱诗。圣经说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筑坛献祭啊，他、啊、为什么筑坛献祭，为什么不盖礼拜堂呢？啊，因为哪里有可能去沙漠盖什么礼拜堂，去哪边砍柴又钢筋水泥都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做礼拜就是筑坛就可以了啊，筑坛献祭。那筑坛很简单呢、啊哦、318精炼壮丁，一人搬一块大石头堆起来就可以杀牛献祭，对不对？啊，当他们一敬拜、哦、唱歌的时候啊，六七千人 八九千人一唱歌很大声啊，赞美耶和华，左邻右舍的邻邦就围过来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敬拜耶和华神啊，你们的神明在哪里？给我看看你们的偶像啊，我们的神拿不出来啊，为什么拿不出来？太大了、哦、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哦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你看、哦、所以他们走到哪边呢，就筑坛献祭，就敬拜耶和华，那就是一种集体宣教，移民宣教、哦、那这个跟耶稣的时代也差不多、哦、耶稣那个时候，你如果看路加福音，那个跟耶稣出来走遍各城各乡的听他讲道的人、哦、好几万人啊、哦，两三万人，甚至彼此践踏，啊、哦，那么多人，啊、哦，所以那个罗马时代他们的建筑物最多容纳1000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很难去找到那么大的教堂可以容纳几万人，没有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耶稣干脆就露天布道，啊，那么走遍各城各乡，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许多人就听他讲道啊，那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耶稣选的门徒，大概他们都做过渔夫哈、啊。这个渔夫就在捕鱼，就好像伏地挺身运动哈、啊。那这个胸的肺活量特别大，讲话声音也特别大声啊，所以不用麦克风啊。那所以也是露天布道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教堂，有这个四面墙壁，又有冷气设备哈啊，太享受了。啊，坐在里面打瞌睡啊，外面的人又听不到福音啊，但是耶稣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些墙壁，所以福音要突破这四面墙壁，让福音能够让给万邦万民都可以听到耶和华的声音，神的话语 不只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神就祝福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叫你的名为大，成为大国，大有名声，而且呢，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福。当他们肯出来宣教的时候，神要祝福他们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那所以呢，神祝福亚伯拉罕。那所以亚伯拉罕蒙神那么大的祝福，是因为他顺服神。那顺服神做什么会得到这么大的赏赐？他顺服神不只是做一个传道人，他更是做一个宣教士。那么可见做宣教士 得到神的祝福是很大的，而且这条路是没有人走过的。亚伯拉罕好像是破天荒第一个走对这条人类没有走过的路。那所以呢，神说我要使你做多国之父，而他的太太做多国之母，又是国父又是国母。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他们的宣教是这样，从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以色列民族，然后向全世界宣教。那么耶稣的时代，从耶稣，然后借着耶稣十二个门徒，让普天下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无论是旧约是新约，神的心意都是要福音传遍天下，没有改变。不是说旧约才讲宣教，不是新约讲宣教，旧约不讲宣教。其实整本圣经你好好的看，你会发现很多宣教的经文在里面。不只是亚伯拉罕这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太民族，他们可以说是移民宣教，虽然没有得着所盼望的，但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也不指望地上的赏赐，乃是指望天上的赏赐，那么就是那更美的家乡。有一些宣教士可能在半路就死了，那么除了亚伯拉罕，还有我们想到当约拿，神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那么他不肯顺服，就跑到他斯去，那么结果呢，他斯的船上很多商人，他们都破产了，因为这个先知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都破产了，他们本来想要做大生意，但是这一下他们完了，因为大风浪，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海里面去了。那么圣经讲到说，他们这些外邦人，他们就祈求他们的神明，哇，神明都拿出来，然后大家都要拿出来，那船长说来点名，谁没有到，原来约拿没有到，原来他在睡大觉，那么他们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啊，赶快起来求告你们的神吧，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个船遭遇到这个大难，把你的神明拿出来。然后我没有带来。嘿，你怎么没有带来？我们都有带神明啊。我的神也带不出来。你为什么带不出来？我们的神太大了，他是创造宇宙万物风和海的这位神。所以拿不出来。你是做哪一行的？我是先知了。什么叫先知？先知哦。我们的先知就像你们这么柳公啦，还有那什么慈济的什么圣言啦，或者是反正就是宗教领袖的之类的。那么厉害哦。我们都只是平信徒而已哦。抽签抽到约拿。约拿说好，你们现在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你是宗教领袖啊，我们怎么可以把你丢在海里面，不好意思啦。不要不好意思。男子汉大丈夫，敢做就敢担，把我丢下去。就把他丢下去。他们一把他丢下去的时候呢，立刻风平浪静。圣经说什么？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并且向耶和华许愿。什么叫做许愿？ 许愿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不信，现在我信，而且我信了以后，我要奉献，对不对？哦，奉献来圣光读神学院，来读神学，哈、哦，奉献，这个叫做许愿，哦。啊，所以呢，圣经讲到说，那一大群外邦人，他们就献祭给耶和华，而且许愿要奉献走神的路，哦、啊，后来说不定那个约拿到天堂的时候。诶，看到有一群好像很认识的人说，诶，你们这些人好像以前好像看过，在哪边看过的忘记了，就在船上啊，啊，诶、啊、后来我们都奉献，结果就传福音了啊，所以我们都到天堂来了、啊、所以上帝的心意不单单就以色列百姓，也就外邦人、啊、对不对？什么福音是也为外邦人预备，不单单对以色列人啊，那所以呢，他们丢到海里面去，上帝就，你看他们约拿耽误神的时间、哦、上帝是很准时的，哇，你们耽误时间，耽误了好几天，所以上帝就差一条古代的潜水艇、哦哦、把这个约拿、哦、就送到尼尼微、哦、吐到那个岸上、哦、赶快传福音、哦、不传有灾祸、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神的救恩是给外邦，不单单对以色列人啊，有时候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会拦阻我们对跨文化的宣教啊。那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都感觉到说啊、哦，神很爱以色列人，那埃及人都死光最好啊，他们被洪水淹死最好。其实神让他们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啊，使这个神迹多行一些啊，太早就软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多神迹可以看，所以给他们多看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悔改，让埃及的同胞懂得悔改归向神。所以神的救恩都有两面的，一面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一面要让外邦人可以认识耶和华神，可以归向他。好，那还有像但以理到巴比伦，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啊，也是向外邦人宣教啊，甚至尼布甲尼撒王跪在但以理面前说，你们的神真是实在是真神、哦、那像以斯帖莫迪改也是在外邦人当中、哦、但是你看以斯帖莫迪改的祷告，三昼三夜禁食祷告，使整个的历史翻转过来，这也是得胜的宣教，得胜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亚哈水鲁王他们的百姓说，哦，啊，你们的神这么厉害，后来呢他们因为惧怕犹太人，就加入以色列的公加入犹太籍、哦、哎，这个很奇妙、哦、我们去台湾人去美国、哦、等好多年，六年七年、哦、才拿到公民、哦、啊，所以犹太人来到这个亚哈水鲁的帝国、哦，而竟然他们加入犹太籍，啊、哦，那美国人在台湾在美国加入台湾籍，这不是很奇妙吗？啊、哦，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福音的震撼，啊、哦，那所以，在我所去的国家哈、哦，第一个是 Liberia 啊、哦，是西非，然后到南非啊。哦，所以啊、因为赖比瑞亚打仗，所以我们后来转到南非去宣教啊，所以大概20年的时间在啊、西非和南非，在西非做的对象是黑人，对南非做的对象是印度人啊。那我今天时间不够，所以我单单讲西非就好了啊。我爸爸是做牧师哈、啊，那在小的时候就去原住民啊。的教会去宣教，然后我小的时候跟着他去啊、哦，就感觉到哇、哦，那些原住民很亲切啊、哦，请我们吃地瓜阿饭哈，竹筒饭啊、哦，都把最好的拿出来啊、哦，请我们吃啊、哦，所以小的时候呢，就跟爸爸哈、哦、在他们原住民当中哈、哦，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会骑脚踏车，就是原住民的一个。牧师的儿子教我骑脚踏车啊，也是在原住民教会啊。那所以，神就给我父亲有这种跨文化的宣教啊。他一面去日本念神学啊，然后回来又是做原住民的，这个都是跨文化的榜样 啊。那我父母亲常常接待宣教士，那宣教士就很善待我们这些孩子啊，那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宣教的经历啊，从他们身上。所以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所以是世世代代都做宣教士，在外邦人当中啊。带德森、带纯仁、带永勉，啊，圣光的院长，带少珍华神院长，啊，带纪中，啊，这世世代代也都在华人当中宣教，啊，这些都是，啊，让我们看到那个宣教 的祝福，啊，一面祝福外邦人，一面也祝福他们自己，啊，宣教是本身先蒙福，啊，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爸爸就鼓励我要多看宣教师的传记，还有属灵伟人的传记，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有心啊，要做宣教师，在高中的时候就想说，有一天如果去非洲的话，也很好，我也愿意。后来我的女朋友写信来说，那个时候我是在读完进神以后去新加坡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写信说她很有感动去非洲宣教，问我有没有感动，我说高中的时候有感动，现在我要再祷告求问神。那么祷告完了，在灵修的当中，神就启示我说，我招智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做成，我已谋定也必成就，所以呢，我就顺服主的呼召，说主啊，是的，我愿意，这个台湾是非洲的东方，也是非洲的远方，要来到非洲这里成就你所筹划的事。后来我们就凭信心踏上宣教之路。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就被接纳为 SIM 的宣教士，那个时候还没有钱，没有钱，因为我爸爸的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去做宣教士，我太太的教会也没有人做过宣教士，他们都不赞成我们去非洲宣教。那不赞成，那神既然要我们去怎么办呢？神就感动新加坡的教会愿意支持我们，我们就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我们去非洲的话，求你预备这笔经费。结果呢，新加坡就有好些个教会就打电话请我们去做见证啊，讲完见证三个礼拜所收到的奉献有多少呢？超过7000有8000块的美金那我们可以去受训，然后去非洲宣教所以真的体会到戴德森所讲的话，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去做，绝不缺乏神的供应后来我们去了非洲莱比瑞亚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孩子我太太她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广播电台就广播说第一位华人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在我们这里生了孩子所以我的儿子呢，我们就给他取名叫江中华，中华民国万岁这个中华是忠心侍奉耶和华所以江中华所以这个广播电台用46种语言广播出去说有一对华人宣教士在我们这里所以我的孩子是 Made in Liberia 那么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我就跟5对宣教师去我们首都附近去宣教那在首都附近有94个村庄，有10万工人，他们都是那个伙食橡胶园的员工那么有15个聚会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这孩子就高兴的把我们宣教士抱起来很欢迎我们去第二个礼拜又去的时候，他们就搭了草棚我说你们是否有祭鬼神，他说这是给我们聚会用的第三个礼拜他们就开始收奉献，我说我们都还没有教导奉献的意义，为什么要收奉献，他说我们希望能够盖礼拜堂原来他们老早听到广播电台的广播只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宣教士果然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很高兴。后来我们就搬到村子在 Liberia 的北部所以从首都坐开车的话要一整天，坐飞机大概 两个钟头可以到达啊。那到北部那边呢，就是乡村是没有水没有电啊。那所以我们第一期在那边就是点蜡烛啊，第二期才买了一点太阳能，可以充电，充差不多汽车电池的电而已啊。那么我们的村子每一个礼拜都有鬼会来一次啊，它又叫做秘密宗教啊。那么所以呢，男鬼来了女人躲，女鬼来了男人躲啊，对我们宣教士来说，不管什么鬼来都要躲起来齁啊，不可以泄露他们的秘密齁，而如果泄露他们的秘密呢，你就要加入他们的邪灵教齁，要不然就要抓去砍头齁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凭信心齁在那边生活。那有一次我去一个带领一个聚会，一个访工打村去带领聚会。那么聚会的时候人不是很多，那聚会前我都会先有一个祷告，祷告到一半我眼睛稍微张开看一下，哇，台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齁，都跑光了齁啊。我就问翻译说大家为什么都跑光了齁啊，只有翻译没有跑掉，他说齁啊，刚刚村子有人死了齁，所以大家都跑去看了齁。那我说他们都去看，那我们也去看吧齁。然后我们就跑去看，那个房子已经全村的人团团包围，前门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爬窗户进去，看到一个老人已经躺在地上齁。那我就叫信徒大家来跪下来为他按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眼睛就张开了齁。那我就说我们今天有聚会齁啊，你要不要来参加齁。他说好啊。他一来的时候呢，全村的人通通来齁，所以聚会的地方爆满齁。那神很幽默齁，而且这个老人齁来啊，就吸引大家都来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真的死掉还是怎么样齁，可能是晕倒还是什么，反正那边没有灯齁，没有灯啊，黑漆漆的看不清楚齁啊。那所以呢他们非洲人齁，他们很迷信，还有拜树神啊。有一次我在那边我刚刚去的时候这个英文也不好齁，英文不好，那所以我在那边齁，一面学英文一面宣教齁。那但是英文不好齁，他们比较明白嘞。好啊，英文太好的齁，他们黑人齁反而听不太懂，因为我那个是 British English 齁，讲得太棒齁，那他们黑人好像听不太懂的，所以要再把它翻成比较简单的英文，他们才听得懂啊。我英文比较破啊，所以破对破啊，负负得正啊，所以就我那边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怎么听到哈都聚精会神，虽然我的英文这么破，他们还是聚精会神，没有人打瞌睡哦，我都想几个钟头都不会打瞌睡啊。那所以呢，那些英文好的人齁就教神学了齁在门徒训练中心教神学啊。我这个英文比较不好的齁，我就教他们演话剧齁，演话剧什么浪子回头啦，撒该故事啊，耶稣钉十字架，我就教他们把圣经先朗读一两遍，然后我演一遍给他们看齁，表演一遍给他们看啊。看完以后呢，他们用英文表演一次给我看好，看有没有正确，有没有按照圣经来。然后呢，第二次就不需要用英文，就用班地图画表演。哦，我发现他们用班地图画的时候表演更棒，哦啊，所以呢，到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哦，那个外来的讲员呢，讲了好几个翻译，轮到演话剧的时候不用翻译，直接用班地图画就表演，哦。那么有一个教会领袖。我们有16个教会领袖来上门徒训练的课程，有一个教会领袖他在大树底下在朗读圣经啊，朗读到一半，哦，现在拜树神的那些妇女们，哦，就捧着一棵大树干，然后蹦蹦乒乒蹦蹦就绕啊绕到这个大树底下。那这个 Hina 这个教会领袖说啊，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拜树神啊，这个树怎么会是神？这个树随时会倒的，要拜就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他说树会倒，结果那一天晚上三棵大树都倒了啊。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呢那些妇女们就去告村长啊，村长说过来，怎么可以咒诅人的树神 我没有咒诅，我是说树不是神会倒啊啊，要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而原来哈，非洲他们虽然没有台风啊，但是有龙卷风啊，那所以呢，他就倒了哈。而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村，这个因为我们的 director 哈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村子叫做波罗物村。这个 Polo， 这个希腊文 Polo 就是保罗嘛，保罗悟，这个悟就是领悟啦，或者是悟通啦，好像在大马士悟通的哈，那我就说是啊，我这个保罗哈，我来到这个村了，我就悟通了啊，那这个是一定是神的旨意啊，我来这个村子啊，那来这里宣教啊。那么这个村长说哈，我们这个村子是回教村加上邪灵村两样宗教啊。那么我说我要回教村了，回教村不容易信主嘞哈。但是这个村长说，你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这个回教村变成基督村？我说有啊，啊，有信心，你一定可以的。好，后来我就决定要住在这个村子哈。那么村长就说了，你就看看有哪一间房子你要的哈，就可以住下来哈。那我说啊，我喜欢的那一间比较大间哈，但是很多人住在里面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就叫他们搬走哈，你就住进来哈。那后来我住了一间刚刚盖好的，不大，但是刚刚盖好哈，而且刚刚盖好比较不会有跳蚤哈。那所以但是还是不能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所以我们要盖厕所哦，还要盖厨房啊。有德国宣教师帮我们盖了一个中国式的厨房啊，是三面纱窗一面墙啊，还有大炉子可以煮菜啊，炒菜。那第一天我太太炒菜炒不到一半呢，就哇，炒不到十分钟就整个厨房都黑了啊。为什么厨房会黑呢？原来啊，全村的黑人都包围着厨房啊，挡住阳光，就黑了啊。那我睡午觉眼睛才闭起来啊，怎么就马上天黑了啊？就黑人啊在那边观看。所以宣教师的生活好像金鱼缸啊，为世人所观看啊。那后来我们在那个村子啊，就传福音。那么村长每一天都要跟927个人握手齁。啊哇，他手油油啊，我们如果没有跟他们握手齁啊，每一天都要 greeting 齁啊，跟所有的人都要问安齁啊。如果有时候懒得出来问安呢，他们就进到我家问安啊，你不探访他，他就来探访你齁。所以呢，哇，探望啊不走怎么办？赶快传福音，赶快带查亲，好，看看会不会走。但是他又听不累，我讲到累，他不累。所以哈，后来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们赶走，就是跟他们学班地图画，学徒啊，他看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像，因为他没有写下来的文字。所以我们都学不像，学不像，那就只好就烦了，就这样才会走啊，要不然哦就。那么我们有时候开车到首都，哦，警察就拦车了哈，那我就把执照拿出来给他看，他说我不是看你的执照哈，我希望你有没有那个四福音的单本送给我一本啊，他们很可慕啊。那教会的领袖说哈，我们这个回教村齁，我们是打鼓齁，然后回教徒就去回教庙去聚会。那我们基督徒齁不可以打鼓，那怎么办呢？要敲钟。那钟又很贵，买不到齁。那有一天这个教会领袖去首都参加退休会，回来路上看到有一块大铁是汽车掉下来的，他就把它捡回来，然后用铁锤一敲，锵锵，有点像钟的声音。于是就挂在我们村中央，然后就每天就敲钟，然后基督徒就到那边聚会。但是有时候基督徒都已经去聚会了，我还在睡觉哈，没有听到就睡，还是在睡哈。那后来这个教会领袖很聪明，就把钟挂在我家的门口哈。他一敲钟呢，我第一个要起床哈啊，然后又把教会又搬到我家附近哈，然后就起床就要讲道了哈。那每天六点到七点晨更 那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查经啊。教会领袖说，回教徒一天祷告五次啊，基督徒应该祷告几次？我说，哎呀，两次就够了啊，早上一个钟头，晚上一个钟头，这样两堂聚会嘛啊，一个礼拜就14堂聚会啊。那所以呢，从那一次到我离开以后，都继续的早上晚上都有聚会啊。那他有一次呢，早上敲钟，好，我看那手表才四点钟。啊，怎么那么早就敲钟啊？他说我们都没有手表啊。后来我们学校主日我们的小学的老师校长哈，他呢英文很好，很爱看书，那我就教他如何准备讲道，如何带查经。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就来接棒哈。那这个非洲人他是注重家族的哈，人情味最重要的啊。这事情耽误掉无所谓，他们又敬老尊贤齁、哦、说年轻小伙子嘴上无毛说话不牢齁、哦、那他们拜一些巫医啦、巫术之类的齁、哦、他们对数目字不清楚齁、哦、你问他你今年几岁他不知道，他没有文字，所以没有记录，没有记载齁、哦、所以他不知道他几岁。他就说齁、哦、啊，我妈妈说我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门口那棵树很矮，那现在已经那么高大了齁、哦、这个就是我的年龄齁、哦、那他们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有时候啊半夜都会来敲门，那他们随时都可以拜访，那他们要买音响都要买特大号的，很大台，然后十几颗电池，然后我、哦、一买回来就唱歌跳舞到天亮，那叫做与人一同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得到。他说英国人最自私，他们都买那个 Walkman， 只有自己听得到，我们都听不到。他中国人跟黑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哦、想得太远啊，黑人想得太近、哦、黑人他今天拿到薪水、哦、啊马上就花光了、哦、请全村人大家欢喜快乐、哦、就大吃大喝，然后过了两三个礼拜你领到薪水、哦、又请大家吃、哦、欢喜快乐、哦、啊那中国人一拿到薪水做什么？去银行排队、哦、然后就要不然就是去存款啦，要不然买股票啦，齁就积蓄。中国人是俭得内兜齁，舍不得花钱齁。啊黑人是马上拿到马上花了齁。啊有时候我给一个小朋友一根香蕉，他不是自己吃哦，他看到四个小朋友在旁边一人咬一口，他自己哎不会说一个人吃到完。啊有时候给他一粒糖果，他也是给四个小朋友一人咬一口齁。一点都不自私，这是黑人的好处。好，那我们就还没有看到他已经吞下去了。然后连台南啊，台南上次有一个乞丐，很久以前有一个乞丐，他最后饿死在床上，那警察来翻他的床底下，哦，看到有6万块台币，啊，怎么会饿死在床上？因为他舍不得花钱啊，病死了，他在床上也没有去看医生。还有中国的乞丐哈，在路上捡到一粒鸡蛋，他就开始深思远虑哈。哇，这粒蛋可以孵出小鸡，鸡又生蛋，蛋又生鸡，然后我就可以开海南鸡饭餐馆，然后我就可以赚大钱，然后我可以啊买汽车、买洋房、买太太、买哇这个赚，然后高兴的跳起来，不小心把刚才捡到的鸡蛋踩破了啊。但是鸡蛋在非洲人来说，鸡蛋还在妈妈的肚子，那只母鸡已经被宰了、哦、那香蕉还绿绿的，还没有长长，它就砍下来卖了、哦、那所以呢这个是中国人跟黑人不同的地方。黑人他起初知不知道自己是黑人？我是说非洲的黑人，他知不知道自己是黑的？不知道。美国黑人知道，所以美国黑人就不一样，对不对？会有自卑感。这非洲的黑人呢，他们很像那个上帝也疯狂，那个不是吗？他们没有穿衣服，但是唱歌跳舞到天亮、哦、他们很快乐的、哦、那么有一天他们看到一个黑人啊，他就说啊，你怎么那么白啊，我怎么那么黑？从那一天他才产生自卑感、哦、所以难怪我要回来的时候、哦、哇，我们的 director 我们的总主席、哦、就召见他说、哦、希望你回去台湾鼓励更多台湾人来加入我们这个 SIM 的行列、哦、你有听过一个故事说上帝用 用面粉造人，哦，啊，放在炉子里面烤，哦，啊，烤焦了拿出来变成黑人，哦，然后第二次放在炉子里面很快拿出来就变成白人，啊，第三个时间算得刚刚好拿出来，啊，黄种人。所以中国人不太白不太黑，中庸之道也，哦，不会给黑人带来太大的自卑感，哦，所以呢我们的主席，哦，他就说你们中国人可以做白与黑之间的桥梁，哦，啊，我们 SIM 过去都是白人在黑人当中宣教，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演来演去都黑白片的，哦，那么现在呢，哇，我们中国人加入了，哦，啊，使得这个黑白 TV 变成彩色 TV，嗯，啊，使得差会变得有声有色，哦，所以约瑟爸爸送给他一件彩衣以后，哦，就象征是约瑟要去跨文化，他就去埃及做宣教士了，对不对，哦，所以象征着宣教的生涯将是多彩多姿，哦，啊，所以呢我有时候在首都看到啊，有一些女孩子哇全身白白的，我好像是看远远看好像石膏像，哦，全身都涂白的， 哦没有穿衣服涂白的这样啊，走靠近的时候哦有点会动，哦，啊，他们都很想要做白人，但是回家洗完澡以后就黑了，哦，那所以呢上帝创造中国人，哦，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哦，那么如果中国教会大复兴，一个中国人向四个外国人传福音，这个福音就传遍普天下，哦，所以呢我们仿佛可以听见有三种的呼声。第一个呼声是地狱的呼声，那个大财主在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他就惨叫说啊，我主亚伯拉罕啊，求你开恩可怜我吧，我在这个地狱的硫磺火湖里极其的痛苦，请你差拉撒路用一点点水沾沾我的舌头，哦，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说他不能啊，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拉撒路不能去啊。那么这个财主说，如果他不能来我这里好不好，请拉撒路到我五个兄弟的家里去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可以不必到这么痛苦的地方来。哇，这个大财主下了地狱的时候才想到要拉撒路去做短宣，已经太迟了，哦。第二个呼声是人间的呼声，保罗要向亚细亚传福音，耶稣的灵不许可。后来他就停顿，晚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发出呼声，这是欧洲的呼声，说请你来来啊，来帮助我们，在我双手的后面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还有非洲人，还有中东的回教徒，他们向你伸出双手来说请你来来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去帮助他们。最后有一个呼声，那是从天上来的呼声，耶和华神如此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巴不得从我们的心里面回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思想你的话。主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神你所重用的仆人使女，他们都是有宣教的见证。主啊，那些属灵的父亲亚伯拉罕他们都是因为去宣教蒙了神极大的祝福。主啊，我们也愿意蒙受这极大的祝福，也求主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到许多未得之民，从未听闻主福音的地方，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祷告奉耶稣名，阿门。